敬拜你，来赞美你，是吧？你的荣光就在这里，是吧？你的荣耀就在这里。让我们弟兄姊妹站立在你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爱临到我们每一位，除掉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我们靠着你，我们要宣告永远的得胜。赞美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工作中有压力，还是我们在生活中有困难，主，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活着，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让我们依靠你的都不羞愧。主，我们在这里也宣告，主啊，我们所有的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姊妹要完全被医治。主，我们看到你在师母身上已经实行了你的神迹，他得到彻底的医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赞美耶稣，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在我们属灵的路上，我们爱你更深，我们紧紧的追求你，因为主，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在这世上我们别无盼望，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来到你面前的都不羞愧。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把颂赞归给你，把祝福归给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后边的请到往前来，往前来，后边的弟兄姊妹请坐到前面来，门口的弟兄姊妹请往前坐。我们在我讲道之前，我们今天有一个小见证啊，有三分钟的见证。我们以后如果你有感动，就会把三分钟的时间给你。我们今天有关哲弟兄啊，来吧到我们前面。关哲弟兄原来是这个国务院的官员啊，这个今天来到美国送外卖，十年了来到美国拿不到身份啊，他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出了个很大的很大的车祸，我们一直为他祷。来到前面来吧，我们看看这个国务院官员到美国也不一样了。哎，我们那个麦克风给我们一下，那个手提的麦克风你们都拿走了是吧？拿到哪里去了？好，
喂，
讲吧。站前面，站。
那个我的背景我就不讲了啊，我就是因为就三分钟时间，这个今年的5月29号，我出了一个大的车祸。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那天呢租了一个 budget 的一个 truck 去运东西，在我回去还车的路上呢，我在那个路上呢，就是我发现我前面那个车呢，就是突然停了，大概离我有十米到15米的这个距离的地方突然停了。这时候我就踩了急刹车，尽管我把那个刹车都踩到根儿了，但是那个车好像是基本上没有大的减速，那个车就是还是一直就开过去，就撞了前面那个车。然后呢，因为它是个卡车嘛，所以它那个惯性非常大，但是速度并不高。当时因为是下班时间，大家都是跟车有车距，但是就是即便是20到25迈，我看警察写的速度是20到25迈一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我急刹车了以后呢，这个车呢没有明显减速，还是撞了前面那个车，然后前面车呢又撞了他前面的车，他前面车又撞了前面的车，这样的话呢是一个4辆车撞在一起。然后呢，就是我前面这个车呢有非常大的损坏，基本上后背已经撞得没有了，他前面的那个也撞得没有了，整个玻璃都碎光了。但是比较神奇的是，就是司机没有任何受伤，整个4辆车的司机都没有任何受伤。后来呢，这个警察来了之后呢，就给了我一个 ticket， 给了我个 ticket 呢，理由就是说我这个就是这个卡车就是 under control， 就是没有控制住。但是我心里明白，我认为这个卡车的刹车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踩了个了以后它没有明显的减速啊，没有明显的减速，就是在这种急刹车的情况下啊。后来呢，这个第一次我出庭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法官就问我说，是你 guilty not guilty， 我就跟他说，我说 I'm not guilty。 然后呢这个法官呢就对那个警察说你有证人没有，这个警察就说是我有证人。然后他说你证人在哪儿，警察说这个证人今天没来。然后法官说是那就延迟到下一次出庭，把你的证人带来。 下来了之后呢，这个警察就告诉我说是，你既然说没有这个，就是你无罪的话，那你应该，你说这个刹车有问题，你应该去把这个拿出 proof 来证明这个刹车啊有问题。后来我们回来了之后呢，大概有两个月时间，我们就一直在联系，我就是想找一个就是有这方面资历的这么一个技师啊或者什么去查一下这个卡车，查一下，因为这个卡车被拖走了之后呢，被巴士的公司就是不知道拖了一个很远很大概。来信，我们回来了以后也对巴士的公司就跟他 complain， 我说你这个卡车的这个刹车是有问题的，我说你这个有问题的车你租出来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后来呢，那个他就说，他说行，他说你可以，我们给你45天时间，你可以去找一个技师来，但是呢车不能动，你就得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去查那个车。后来呢，我们不知道上哪去找这么样一个人，然后呢就打了十几家的这种，
时间到了，抓紧了
啊。打了十几家，这个最后的事情说你把车拖过来行，但是你到那儿去我们不派人。后来等于这个事儿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然后呢，到了9月18号，也就是上星期四我们出庭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就说，这个时候我就说你跟警察说，跟谁说都没有用，谁都不会，你没有证据啊。后来呢，我就在那之前我就向神祷告，然后呢我就说是，我说神，只有你知道，你是公义的，你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而且在这之前呢，我们的那个教会的小组啊，大家都一起在不停的在我为我们这个祷告。然后上星期四我去出庭的时候呢，然后呢警察就是我们还找了一个翻译，因为我们怕英语说不清楚，我还特别要了一个翻译。上去了之后呢，法官就问警察，就是说是你的证人来了没有，然后那个警察说是跟法官说了，说我那个证人，我跟证人谈过了。后来呢他说那个证人意思就是说他不想来了，他也不想再为这个事儿，好像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后来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证人来不了，证人也不想来好像。然后呢那个法官说，那你这个 case 就撤销了。然后呢我就是非常惊奇，就是这么大一个车祸，然后星期四呢法官就是把这个车祸整个这个案子就撤销了，所以我那个 TK 的什么都被撤销了。所以我就是说为这个事儿我感谢上帝啊，感谢神啊。而且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一种信心的增长，就是说就像牧师刚才说过的，让我们每个人信靠他的人，你必不羞愧，必不会为你心上的这件事羞愧。谢谢，感谢神，
感谢主。我们今天是我们见证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你今天你看，如果我早知道我不会让他穿短裤的，那个穿短裤就走上前面讲见证。所以今天他特别有感动，因为这个担子压了他好几个月，他撞了好几个车，而且他还现在正在办身份啊，这都会成为他的 credit。但是感谢主，他的妻子金华每一天。每一次我们的祷告会都不缺席的，不管我们清晨的进食祷告会礼拜六的，还是我们每次祷会，她都来为自己的丈夫祷告。过去他们不认识主，那后来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永远的与我们同在。那今天我们唱这首诗歌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你们他是永活的神。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几天我一直在医院里边读约伯记，约伯记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陌生，但是我每次读到它的时候我都有不同的感受。我记得第一次读约伯记的时候，我是读了前两章我读了最后的两章，中间我就不太愿读了，因为中间大量的辩论大量的思辨，虽然诗歌很美，但是我读着我觉得非常的庸长。而这次我读它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不同的感觉，我有一个英文名字就叫约伯叫 Job。 我为什么有了这个名字呢，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英文老师上课，他问我有没有 English name， 我说我没有，他说你中文叫什么，我叫张伯利，他说英文的，我说伯利张那他就说这个不是英文名字，我给你起个吧，你叫 Job。 那我就打开圣经我一翻，我说这个名字不特别好这个名字不特别好，圣经里的 Job 这个名字是个最不好的名字，圣经里最好的名是大卫David 是做王的嘛要不就撒母耳先知嘛，不是先知就是君王，再不就是什么使徒。所以大家都起这种名字，可是没有人起一个受苦的名字。教父这个名字，约伯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受逼迫者的意思，在希伯来文中叫做受逼迫者，那受迫害者的意思。所以当我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个 叫约伯的人，那么他无辜的受到逼迫，无辜的受到伤病和这个财产的损失。所以在整个约伯记里谈到一个好像其他的宗教不能谈的一个观念，就是好人受苦的问题，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常常会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神的儿女还会受到苦难？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我们有时候看到坏人活得不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明显的坏人，那些贪污犯、贪官污吏活得很好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在他们。可是我们这些做好人的，我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一个好公民的，或者在教会里边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成为好基督徒的，疾病也会临到我们啊。这几天我在网上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为石牧祷告，非常的感动啊。在我的博客里边差不多就几百位的弟兄姊妹在那留言啊，从中国大陆各个城市为石牧祷告。那其中也有问，也有祷告说啊，牧师，我知道你是神所呼召的，你服侍主十几年来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主来工作，相信啊，苦难不应该临到你们，但是既然临到了啊，就有神的美意。其实他神的什么美意还是没说清楚。那么在我们人的观念中，我们都认为苦难是应该给罪恶之人的，而不是应该给蒙福之人的。既然是蒙福之人，就不应该有疾病、有苦难、有财务的破产。所以这天师母在生病的时候，我就重读约伯记啊，我读了两遍以后对我有更深的感受，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啊。分享之前介绍一下师母的病情，因为弟兄姊妹老打电话给我。那么啊，昨天医生来到我们的病房跟他谈啊，非常的高兴。他刚刚手术的时候，他手术用了7个小时啊，他的头有打开这么大一个口子啊，因为他那个瘤太大，有7厘米，所以医生就采取了分期割除的，他把那个瘤给他割碎了，然后一点点拿出来，在割的过程中啊，出现了危险，他不小心就把那个静脉碰破了。那么他有一段瘤呢，跟静脉长在一起啊，是连到一起的。后来他赶紧就把静脉缝上了，缝上以后呢，他就做了个决定，他就没有割掉静脉周围的那个瘤，他就把它留下来，所以他割掉了95%，留下了5%。那么他自己认为他的手术是很 perfect 的啊，很完美啊。当然师母出来的时候，他很快他的头就肿起来啊，肿得很大啊，那是挺吓人的。我想给他照照片，他自己不让照啊，他不想留下这样的形象给我给大家，所以他不让我照。那他希望很快我就忘记了啊，真的感谢主，我就为他祷告，要求神来消掉他的肿痛啊。结果第二天他的肿就完全消掉了，完全消掉了。他手术以后没有任何的发烧，而且他的讲话很正常啊，没有因为大脑的损伤会影响他的智力啊，然后他的四肢也很正常，都能够动，都能够活动啊。所以恢复的情况也非常的好，医生第二天汉堡包就上来了，美国的医院什么都吃的，我告诉你啊，冰激凌、汉堡包什么都往上上。我一看这个东西好像不是病人吃的，但是美国人不管这个。昨天他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出院了啊，你可以出院了。所以还不到一个星期他说你就可以出院了啊。这个在中国这样的病可能得住一个月，但是在美国来说一个礼拜可能就出院了。所以如果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原因，他大概下个礼拜就会出院回到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主。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是活着的主， Amen， 他医治我们，所以就要我们有信心在他的面前。当我们读到约伯记的时候，在旧约中没有一本书比约伯记对西方的文学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无论从但丁的神曲、米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到本世纪20年代威尔斯的不灭之火，还有60年代弗洛斯德的理性的面具，这所有的西方的最有影响的著作都有约伯的痕迹在里边。为什么呢？不仅是因为约伯记的文学价值，而且重要的是约伯记讨论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关于苦难的主题，关于人类好人为什么受苦的疑问的挣扎。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到为什么我们会受苦。当我们得了一个大病，比如说得了癌症啊，或者我们得了什么像师母这样这么大的这个头脑一个瘤，要做这样一个危险的手术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会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临到我？为什么是我生病？我觉得可能在师母生病的时候， 包括我过去生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没有犯过太大的罪。我虽然不是一个圣人，但是我没有犯过像很多杀人者、偷盗者那些重大的罪。为什么会临到我们？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苦难是一个必然的产物。苦难是随着人类的犯罪，从亚当夏娃的犯罪，那个时候就临到了这个世界。罪因为一人临到世界，因为这一个人叫亚当的临到了世界，所以死就跟着罪而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当死跟着罪而来，在死的面前，人们为什么会致死呢？都是因为苦难、疾病啊，我们今天遇到的车祸啊、疾病或者战争、瘟疫、海啸、地震，人类不断的面对苦难的时候，人类不断的提出疑问，所以就产生了宗教，产生了宗教。宗教就是要回答苦难的问题，可是我们发现宗教们都回答不了，所有的宗教都在回避苦难，或者躲在轮回的里边，或者躲在其他的里边。总而言之，人们不是面对苦难的，人们是回避苦难的。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尤其做基督徒都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好像我们这个世界上并不完全按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律来进行的，罪和罚之间似乎没有一定的标准的，以至于我们基督徒在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完全的束手无策，我们对神的信心开始动摇。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人在很顺利的时候跟主的关系很好，遇到苦难的时候就离开了上帝。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解释。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渺小的人类的时候，我们相信苦难因着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了，可是我们的肉体还会生病啊。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就不生病了。问题是当我们在约伯记中看到约伯记引导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不是在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苦难，而是我们要知道如何来面对苦难，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一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通过约伯的苦难，我们来思考啊，来思考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苦难，如何在苦难中我们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我们如何在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规律中走出来。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全然的信靠，对他荣美的全然的尊崇，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首先来看约伯，我今天我们看约伯，我们看其实约伯记总共有42章，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散文的形式，从第三章一直到37章完全是诗歌的形式。这种诗歌的形式在约伯和四个人在辩论，其中三个好朋友啊，后来又来了个年轻人啊，在辩论，所以他们都有不同的神学观念。如果了解基督教的神学，在约伯记中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先看第一，约伯这个人和他的苦难。我们先了解约伯这个人，我们看看第一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啊，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说，乌斯地呢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产业有7000只羊、3000个骆驼、500对牛、500个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啊。所以我们首先知道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在乌斯地的一个人。乌斯这个地方，乌斯的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耕种的意思啊，在一个农业的社会里边是一个公正的意思。这个乌斯地方靠近哪里？靠近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那个地方。那地方是一个罪恶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世界跟今年的世界一样，充满了罪恶。可是约伯在这样一个罪恶的地方，你看他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们首先看到他完全的，他是个完全的人。完全就是指品德方面无可指责。当然这个完全跟保罗所说的那个完全不太一样，这个是指人的自然的完全，不是指在基督里面的完全啊，不是基督里面的完全。尽管如此啊，在那个满是偶像和污秽的世界啊，约伯的完全 是无可指责的，他谦卑忍耐啊，他有慈爱。我们看到他对他的儿女、对他的仆人、对他的家人是什么样子的。第二点，他是正直的，正直就形容他的性情。正直的人不光是口里讲真理，心里说是，也维护真理啊，是站在真理的一边的。这种人，正直的人不见风使舵的，不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他的想法的。第三点，他敬畏神啊，这是约伯对神的态度。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敬畏神是圣洁生活的开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会远离罪恶啊，远离罪恶。所以我们看到他第四点是远离恶事，他对罪恶的态度，他认罪了，悔改了，他信了耶稣基督，信了上帝，他远离了一切的罪恶。我们今天很多人信了神了，我们还不能够远离罪恶，我们有时候对罪恶好像还没有办法，我们跟罪恶有的时候还是眉来眼去，藕断丝连，对不对？过去你看很多人信了主了，这个过去一些生活的方式还不能改变啊，还不能改变，该不该上的网站还是去上啊，不该喝酒还是酗酒啊，不该吸烟还是吸烟，不该吵架还是吵架。所以这个就是他没有远离恶事。可是约伯不是这样的人，这种人在旧约圣经中告诉我们是蒙福的人，因为他远离恶事，他敬畏神，他一定蒙福，这是因果律，按照的因果律。那么他有什么样蒙福的记号呢？我们看到首先他有10个儿女啊，在古代的时候儿女多就是蒙福的记号，其实今天也是如此啊，我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啊，今天我们教会生3个的，那真的是蒙福啊，感谢主啊。邓环刚刚生了第3个，这是个蒙福的家庭啊。如果没有信主，两个人生1个可能就够了啊，但是信了主了，一来到教会大家就鼓励他们生啊。牧师讲到说2个刚刚及格，3个才算不错，1个还不及格呢，所以我们这个只要50岁以下的都可以生嘛，对不对？所以这是蒙福的记号，儿女众多一定是蒙福的。不仅如此，他财务甚多，他很富有。你看他有7000只羊，哇，7000只羊，那时候有7000只羊，就现在你有7000只羊你也了不得，我告诉你啊，7000只羊，这就那就不用吃什么奶粉了，那叫对吧？约伯是不吃那种奶粉的，对吧？三什么奶粉？三鹿牌奶粉。所以人家7000只羊不吃三鹿奶粉，对不对？所以你看有3000个骆驼，500对牛，500个母驴啊，没写有没有公驴，但是我想会有的。还有许多的奴隶，有男奴隶有女奴隶啊，他的仆人。所以这不仅是他上帝给他的祝福而已，我想也是约伯的正直的人的他智慧得到的财富。那么除此以外，他还有名声，他的名声在东方人中是至大的。好名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难求的，他可能有好财富，很多的财富，但不见得有好名声。所以教会在选执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在教外也有好名声。我们选教会的长老执事，不仅在教会里边，教外人们一说起那个人，嗯，那个人好啊，这也很重要，也很重要。所以不仅如此，他还献祭，他的家庭是个和睦的家庭。你看他的7个儿子多好，7个儿子准备了好的吃的，就把3个妹妹啊姐妹一起请来吃啊。你看到他们是和睦的家庭。那约伯跟他们一起吃喝结束了以后呢，约伯一定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自洁啊，清早起来就为他们献祭，来到神的面前，心里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了神。他常常忘记让自己的后代不要忘记了神，他来到上帝面前来献燔祭。大家知道献燔祭跟献素祭、献平安祭都不太一样，燔祭是需要宰掉牲畜的，那宰掉牲畜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献祭啊，用血来献祭。所以我们知道约伯的家里边有祭坛，家庭祭坛，他的家庭不仅是吃喝玩乐和睦而已，还有个家庭祭坛，他把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神、敬拜上帝。这样一个人我们在世上很难找到，我们看不到像约伯这样好的人。你看他那样的敬虔，懂得做父亲，懂得做丈夫，懂得管理自己的家，也懂得管理自己的产业，而且懂得来关心众人，在外面有非常好的名声。可是苦难就临到了这样一个人， 那今天我们谈的就是为什么义人要受苦，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苦难的问题。首先我们看到苦难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这个苦难当然是撒旦的攻击，可是我们知道有上帝的允许，这就是圣经中常常苦难是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可是上帝允许了，他没有拦阻撒旦对我们的攻击。为什么？我们看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第二章一开始。有一天呢，圣经用了一种文学的语言来描写这段天上的故事，说有一天神的众子，那些天使们侍立在神的面前，撒旦也在其中，撒旦是天使中的一位，有智慧的天使长，因为他的聪明和智慧，他要跟上帝同等，所以呢他堕落了。撒旦不仅如此，撒旦还有一个功能，撒旦的功能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控告者。所以为什么有人一控告人，人说你不要控告我，撒旦退我后边去这个控告者就是撒旦的别名。那么撒旦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讲了一句话耶和华，首先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弟兄姊妹要常常的警醒祷告，撒旦就走来走去，就在你的家中，就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就在你的人际关系中，就在你的旁边，他走来走去的，他看着你的品行，然后他到上帝那里控告你，然后他攻击你。你看他就说，撒旦说，我走来走去从地上往返而来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缘的毁灭他，我仍然持守他的存证。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啊，不对，讲错了 ，sorry。第六节，第一章的第六节，这是我刚才讲的是第二段了。第一章的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这是两个控告，这我刚才讲的第二个控告了。我们先讲第一个控告，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的，不是无缘无故的。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一切所有的吗？意思你是安营扎寨的保护他，给他所有的，你手他手所做的都蒙你的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你现在如果你伸手毁灭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绝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要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于是苦难就来到了约伯的面前。首先是财富都失去了，儿女都失去了。我们看到呢，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的长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对约伯说，牛正在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突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个逃脱，来报信给你。正在说话，又有一个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牛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正在说话，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突然回来，闯来把骆驼掳去了用刀杀了你的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还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就倒塌在少年的身上，他们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从这四个步骤，我们看到约伯的财富，首先是他的羊，然后他的驴，他的牛，他的儿女全部没有了。在这里边，当我们读到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次撒旦的控告，上帝允许了撒旦的攻击。我们知道攻击是从撒旦而来，从这段经文来说，
第二次撒旦又控告，可是约伯在那时候怎么样呢？约伯没有怪神，约伯反而撕裂了他的衣服啊，他然后把炉灰撒在他的身上，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说啊，约伯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然后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体，我必赤身归回，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里边，撒旦的诡计失败了，他虽然攻击了约伯，可约伯的信心没有动摇，他的信仰没有动摇，他说赏赐的是神，收取是神，所以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撒旦失败的时候，他又不甘心，他又告诉神说，如果他死的不是他的财物和他的儿女，是他自己的身体，他就一定会弃绝你的。所以他第二次的攻击，我们看到约伯身体受了极大的损害啊。圣经怎么记载的？圣经这么告诉我们说说在那个时候，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了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首先他的妻子开始抱怨他了，他的妻子说，你仍然赤手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啊！当然后来他三个好友也来看他，跟他展开了一场长达35章的神学辩论。我们知道约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他的财富，然后他又失去了10个心爱的儿女，并且身患恶疾，他所爱的妻子责备他，三个最好的朋友论断定罪他。但约伯最大的痛苦，我想不是因为这个，他最大的痛苦是来自于他对上帝的疑问，他对上帝的疑问，他觉得神好像在这时候已经不与他同在了，不与他同在了。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有如此的看法呢？我刚信主不久啊，就来到美国啊，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就生病，我一病就3-4年，头2年非常的严重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神好像不那么爱我，可是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啊却非常的顺利，他们8-9年我在国内的时候，通缉令一出来啊，一镇压我就跑不出来了，我就跑到东北去了，然后跑到苏联坐牢，又被送回中国。你算倒霉不倒霉？人家都出了国了，又给送回来，还有这种事情啊？然后呢，我在中国的山里就藏了2年，吃尽了苦头啊，从一个北京大学的天之骄子变成一个盲流，被人瞧不起的人，一个人孤独在深山里生活。可是我那些不信上帝的朋友呢，很顺利就逃到了美国，拿着全额的奖学金，读的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就是哈佛大学，再不就哥伦比亚大学。所以当我们用这种世俗的观念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无法来解答神的旨意是什么。当然我们先看在苦难中的神学观。其实约伯讲了一个，约伯记讲了一个苦难中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信仰究竟是什么？信仰是不是我们信一个神，这个神就把无限的世界人看的好处都给他的，都给我们，我们都能够得到。我们看到哈，那么疾病是什么？苦难是什么？是不是罪和罚的结果？有罪就有罚，既然罪恶临到了，我们就该受苦难。我们从这个约伯的三个好朋友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约伯生了病的时候，他有三个好朋友来看他啊，一个是提曼人以利法，一个是舒亚人比勒达，一个是拿马人索法。他听到了灾祸临到了约伯，他们个人从本处来到这里，他们有7天7夜陪着约伯坐在那个炉灰里边，一句话都没有讲，因为约伯那时候极其痛苦，不能够讲话啊，他们还懂得点这个心理学的啊，在最困难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没有用的，你说多他都烦，你最好就陪着他，陪着他 啊，陪着他走过这段艰难。哎，这三个人还懂一点，七天七夜没讲话，要搞我们去看一个人，早就去安慰人家了，对不对？第一句话我们就说了，不要怕啊，神与你同在。第二句话，你知道你为什么生病吗？啊，因为你这都是，哎呀，不好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罪没有？有什么罪没有说明白，对不对？上帝去惩罚你了。我们从这个三个好朋友的谈话中啊，那个对话相当的优美的，非常的优美的。约伯不断的为自己辩护的。我们先看这三个人的神学观。第一个，我们看以利法的神学观，他的苦难观。以利法听完了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约伯说：“我不应该生出来，不生出来我的人就有福了。我生出来多痛苦啊！你看我生出来这么痛苦，我为什么生出来呢？”当听完了约伯这个咒诅自己的生日以后呢，这个以利法就开始讲话了。以利法是三个人里边年纪最大的，他是个长者，所以他说话是慢声慢语的，但是很有智慧，也很有经验。他的基本的观点说，他认为无辜的人不会灭亡，正直的人不会被剪除，唯有更罪孽中毒害的人才会照样收割。他的言下之意呢，就是说约伯所遭受的苦难呢，必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大恶。他如今的苦境呢，是报应的结果。所以他认为呢，神的管教临到你，你也不要怕，因为你要接受神的管教。他认为神是公义的神，因为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所以脱困之道呢，就在于好好的认罪悔改，远离罪恶，这是典型的因果关系啊，我们叫它因果律，这是典型的在神学上。因为在旧约的神学中，在犹太人的文化观念中，神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如果你若遵守我的律例典章啊，我就祝福你千代，如果你做了恶，远离我的律例典章，那你就被罚三代到四代啊！所以这是他基本的一个在旧约中犹太人的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第二个人叫比勒达，他的苦难观，他是中年人啊，讲话比较犀利啊，讲话比较犀利，他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他说上帝是公平公义的。神不会丢弃完全的人，但是不敬虔的人是没有指望的。然后他说，约伯的儿女遭难，就说明可能是约伯的儿女得罪了神啊。约伯可能不知道他儿女做了恶事得罪了神，所以他们受了报应。所以比勒达有三次的发言，他的话语非常的犀利，每一次的发言都是约伯心里又受一次伤。这是第二个朋友的观点啊，当然这个里边讨论太长了，我们就不能一回家你们自己看去。这个约伯记要好好读一读啊，约伯记产生的时间大概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的这个时间，那个时候以色列开始从强盛啊，最强盛的时候开始面对外国的侵略的时候，所以他们出现这样一个文学的作品。所以第三个就是索法的苦难观，这是个年轻人。索法是用智慧的角度入手，他强调神的智慧远远的超过我们被造的人，他神知道我们的虚妄，也知道我们的罪孽，因为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恶人在神的面前无路可逃，恶人的指望就是被弃绝被审判。他提醒约伯说，上帝追讨约伯的比他罪孽中该得的还少的，约伯其实犯的罪更多，上帝只是给他这样很少的一个惩罚。约伯心里不服气，你想这些哥们儿们这么讲话，你说他这个病重的约伯他心里多难过啊！而且约伯我们从刚开始看到他远离恶事啊，他完全正直，他对儿女爱，然后他希望儿女不要远离神，家里有祭坛，是一个非常看着非常正直完全的人。所以约伯开始就每一个人谈完，约伯都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辩护。约伯的观念就是，我没有犯什么大罪，我是一个义人，我为什么会犯罪啊？为什么会受难？为什么会受难？所以他就说，上帝干脆你告诉我，你直接告诉我。所以约伯这时候后来还有一个叫以利户的一个人，也补充了前面三个人的观点，他的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 啊，告诉我们说，神的给人的福乐啊是永久的，除非你犯罪才夺取。神对恶人，恶人虽然有了福乐，可是他们转瞬之间就没有了。约伯讲为什么恶人的道路会通达，强盗的帐篷兴旺，惹怒上帝人却稳固，上帝把财物都送到他们手中。这约伯提出的疑问，这以利户后来就辩论这个，他解释说，他说恶人还没有遭报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恶人一定遭报，就像我们中国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那这个观念差不多，其实这都是古代的一些观念。约伯最清楚自己他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他无法接受这三位朋友的苦难观，他也不认为苦难是因为他犯罪所致，所以他极力的反驳，他坚决否认自己，他向神来说自己的清白啊。约伯在朋友那里得不到安慰，他就直接问神，问神，他向神求，从神那里问答案啊，问答案。所以我们知道，在约伯在这个苦难中的时候，不管他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答案，但是约伯没有离弃神，没有离弃神，他一直相信神就是那个爱他的神啊。他一直虽然他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但是他相信神的意念还是高过他的意念的。我们看到约伯在胜过苦难的时候，他所做的动作，第一个，他首先认罪，他撕裂了外袍，匍匐在地，他没有向神抱怨说神是不公平的，神是不公义的，神给他这样待遇，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我知道他活着，我知道他活着他就审判一切的罪恶，我知道他活着他就奖赏一切的公义，我知道他跟我跟他的关系，我信靠他一直到永永远远。第二点，他存着知足的心而感恩啊。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一个感恩，一个赞美，是我们就能够胜过苦难，是完全不同的。约伯在这个感恩中，他找到了感恩的理由。他有什么感恩的呢？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这个了不起啊，我们今天在苦难中，我们可能讲不出这种话来。这更证明约伯是个完全的人，他的语言上就那个样子，他的语言都不得罪神，都不得罪神。我记得我们常常有时候抱怨上帝的时候啊，我的神学院长刘福里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生的体会，当我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尽宝血，为我们经历那么多苦难的时候，我还有什么资格抱怨我们的神呢？啊，当然在旧约中，神的肉身还没有来，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人们对这个苦难还不容易来解脱。但是约伯在这里边，神通过约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从神学的角度上来说，神要胜过撒旦的挑战和控告，是借着约伯的受苦显明人与神信仰的真实的关系啊。这种关系什么呢？并不是一种物质的功利的关系。今天的宗教，人跟神的关系都是物质的功利的关系。我们到台湾看到台湾人都拜偶像，不管是拜赵公明还是拜关公还是拜什么妈祖，都是功利的关系，对不对？拜赵公明是为了发财嘛，啊，拜关公是因为黑社会他们需要一个义气的维系嘛，拜妈祖是为了保护出海的人平安的回来嘛，都是一种功利的关系。所以宗教里边功利的关系是基督教里边没有的。基督教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上帝的爱不是因为功利的关系，是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生存的一切，是因为他是值得称颂的，是因为他的美善，是因为他的本身，所以我们敬拜他，我们爱他，我们称颂他。所以我们知道并不是一种功利的关系，而是我们对神所存的一种敬爱，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所以就像 在但以理书里边，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个好朋友，他们被尼布甲尼撒扔到了火窑里边的时候，他们说神会救我们，可是即使神不救我们，我们也是称颂他为神，这就是真实的宗教的关系。第二个方面，神是借着约伯的经历破碎了世人宗教功德错误的思想，人行善呢就该得善报，该得永生的。约伯坚持善有善报的宗教公式，约伯也坚持了，但是神告诉他不是如此的，不是如此的。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我们就一定得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祝福，不是的，不是的，是因为上帝就要祝福给他的儿女，不因为你靠行为来博得他的祝福，并不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两点上看到，约伯虽然在道德上完全，可是他最大的缺点呢，他是一个人的完全。当他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也来抱怨上帝了，抱怨上帝了。所以上帝开始后来向他在风中向他显现，对他讲话，让他看到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看到创造的一切的那个日月星辰，包括动物，包括鳄鱼，包括这个河马，看到他创造的奇妙，让人对上帝的敬畏，而不是出于功利的关系。所以神借着约伯记的启示粉碎了一切的宗教的错误，这些错误就是人可以靠着善行赚取善报，取得永生。约伯在他一切的痛苦中，自意的挣扎中，一切的黑暗绝望中，竟说出了启示中超越一切宗教的真理，这句话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在19章第25节，这是整个约伯记的核心。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耶稣是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世界一切中的人。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思想这些神学中的苦难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得胜者，他得胜了。当我们看到约伯的记的最后的第4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又重新祝福了约伯。当然这是一个公式，好像是一个公式，在文学作品中，如果一个喜剧的作品的公式都是这样子的。其实神让我们思想的不是后来的祝福，乃是在经历苦难中对神的一个完全的态度，这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约伯最后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了，然后呢，神让他为他三个朋友祷告，祝福他的三个朋友，为他祈祷，然后呢，上帝又给他赐福比以前更多，然后他有了14000只羊，原来是7000只，现在变成14000，经过了苦难，他得胜了，然后呢，他有6000个骆驼。然后有1000对牛，1000个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马来马，耶米马，次女起名叫基西亚，三女叫基连哈普。在他全地的妇女中，找不到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的人，上帝又给了他。那上帝没有说是不是又给了他一个妻子，他那个妻子生了10个，如果又生了10个就20个，而且更美貌，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嘛。萨拉就已经75岁了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像的海里边沙那么多，萨拉就偷着笑说可能吗，我都75岁了，我的老公已经90岁了，我们可能吗，一个90岁的老头跟75岁老太太可以生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后代。神后来给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以色列的12个失败，所以以色列现在在世界各地哪里都有。不仅如此，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叫真以色列人， 神的儿女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的祝福又临到了，经过了苦难。我讲这个不是我今天讲到的重点，我们通过约伯胜过苦难，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见证，证明了约伯不是因为这他的物质爱神，约伯有很多很多的财富，不是因为这个爱神，约伯也不是因为他神给他十个儿女来爱神，不是的。这些当这些离开的时候，约伯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值得称颂。约伯也不是因为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来爱神，约伯身体开始衰残了，得了那么重的病，每天坐在灰中用瓦片来刮那个身上的毒疮，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可是约伯仍然的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生来就是瞎子的，耶稣的门徒曾经问耶稣说，这个人是谁犯了罪呢？他生来就是瞎子，按照犹太人过去旧约的这种因果律的观念，这个瞎子这个残疾人应该是因为祖先犯了罪他才得到这样咒诅的。他们就问耶稣说，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他犯罪呢，还是这个瞎子的父母犯了罪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谁犯了罪？耶稣说，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信仰中，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被论断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出了问题。我们常常会软弱，没有错，可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的，他爱我们。当耶稣基督，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撒旦的控告之中，撒旦不能够再控告我们，因为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我们是义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在罪恶中生活，我们乃在喜乐中胜过罪恶中生活。当我们遇到了疾病，不是因为我们犯罪被咒诅，是因为通过疾病神会除掉我们的骄傲，神会除掉我们的自义。有的时候我们人常常的骄傲，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可是当疾病一来，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很软弱，我们变得很软弱。再骄傲的人，再强大的人，在疾病的面前，在苦难的面前，都会学习谦卑，都会学习谦卑。所以就像约伯这样一个好人，他经历了苦难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不管别人怎么论断他，约伯都没有离弃神啊。他讲出了这个圣经中很著名的一句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昭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受苦不但是人的经验，也是我们对神的经验。如果我们认为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宰，是众善之源，是人类的统治者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就有了意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生过疾病的人，所以当我看到别人生病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难过。我知道疾病对于人的苦难，没有得过疾病的人不要说自己苦难，就像撒旦控告的时候他都明白。所以你看约伯没有了财富，没有了儿女，那没关系，可如果你把他身体给他搞垮了，你让约伯有病，你看约伯怎么样，立刻就遗弃你。当约伯有病的时候，约伯确实问过上帝，质问过上帝，他在问一个问题，好人为什么会受苦。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当苦难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都不可以避免。基督徒不是因为你信了主你就对所有的疾病都有了免疫的功能，没有的。当然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不生一些世界人所生的那种在罪恶中的疾病，我们可以达到，可是我们最终我们还是要离开这世界，我们的肉体，可是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永恒中有无限的价值。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胜过疾病。我们在苦难中 当我们思考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我们的软弱疾病就不算什么，我们在那里经历了苦难。所以我是个经历苦难的人，大家看不出来，很多人觉得哎，这个张牧师这个是一个很喜乐的人，是因为在苦难中我们经历了神，我们就对我们的信仰更有把握啊，更有把握。我们看到其他的信仰，很多我们到这个台湾去，看到台湾那些拜赵公明的股票一跌，把赵公明全砸了，那个神，他的神在帅边都缺胳膊缺腿的，因为这个神是一个他们心中所想象的神。我们所拜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管我们怎么样他都不改变，他都不改变的，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变化他都不改变的。所以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当遇到苦难的时候，耶稣基督永远的爱我们，与我们同在。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首诗歌就是根据约伯所说的这句话，在19章25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永活的神。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求主啊，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我们也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当真正的疾病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他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Thank you.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弟兄姊妹请坐。